我的高三老师。我在一所蜚声沪上的外语学校度过了七年的中学时光，2500多日实在是够长的。历史书后的大事年表，从没有七年太平无事的。所以毕业酒会结束的时候，我曾经打定主意，至少要写点东西记录一下最后一年的某些经历。然而动笔之时，我才深悔自己没有记日记的习惯，记忆中只剩下曾听过的流行音乐和高考前几天偷看的欧锦赛决赛，至于自己如何悬梁刺股，竟是无论如何也记不起来了。倒是高三一年中遇到的几位恩师，多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先生，虽是相隔较久，却仍是历历如昨。杜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年方30，分头整整齐齐，行路昂首阔步，有朝气蓬勃之感。待教我们这个文科班前，杜老师以严厉闻名。第一日跟我们见面，他便当头棒喝：我可是会打人的。助声尽然，接着便称该打之第一条便是不听课不自修。然而后来观之，打人只是虚言。杜老师气急，也是拍拍桌子：从未有人有福挨得一下。不过话说回来，听杜老师的课似乎不需以棍棒相逼，杜老师颇有演说才能，讲课时语调手势体态无不恰到好处，任何事惊起之口立刻活灵活现且放大10倍，更兼之以种种掌故笑话译文，听得台下一干小儿无不五体投地。同桌偷录下杜老师的上课录音，坐在某个个人主页上，据说点击率奇高。高三第一节语文课，杜老师开讲鲁迅的《呐喊》自序，他从鲁迅的身世性格谈起，以两地书为蓝本，谈鲁迅心理之敏感，谈鲁迅与庸众之搏斗，谈鲁迅对中国国民之失望，连讲8节课整，诸多新奇言论与教参迥然相异，却句句言之成理。课后我等皆曰：以杜老师之才来教这只认题海的高三，不免可惜了。杜老师上课兴致所致，还与我等讲些闲话，虽只一两分钟，其便幡然醒悟，言归正传。譬如如何熬夜，脑白金催眠，脑轻松提神，我便是由此得知。我还得知他酷爱旅行，也引起长江旅行计划在课上公诸于世。高三的国庆长假，杜老师一个人前往两湖地区，与湖北黄冈中学觅得他们高三语文复习材料，带回来令我们完成之。他还教导我们说，黄冈中学的高三助生被关在山上复习，每日只是做题，不得下山，与之相比，我们如处天堂云云，真为难辨。该材料既深且多，有1000字正音、1000字正字、500字正义、500句改错，完成之后只觉周围之人言语多姿，电视主持人错话连篇，只有播音员才是正宗之中国人。后杜老师又弄来一套题专讲阅读，完成后力觉高考阅读不过如此。至此方知杜老师亦精于题海之道。临近高考，祝生心中惴惴，不料杜老师发出话来：我们班人人语文可考120分以上。众笑而不信，不料放榜结果竟与杜老师所料不远。毕业酒会后，于归途中遇杜老师，他只是叮嘱一句：写作文的时候再大胆一点，不要有框框，再无多言。高考成绩揭晓，打电话告知杜老师，其听罢成绩嘿嘿一笑曰：你猜猜我现在何处？于认输，其乃曰：在敦煌。 此行我等皆知，这是不曾想，其不带放榜，便已远游，爱旅游，竟至于此矣。吴先生来头不小，大约从我讲这所学校起，吴先生就担任高三年级组组长，并代教理科班数学。这两大头衔有一样便足见功力。吴先生竟一直身兼两职，久闻吴先生善作诗。高三开学，于橱窗里见到吴先生贺上一届高考大获全胜所作之诗，豪迈有英雄气。而我们这一届据说只因子与我们同届，其作年级组长多有不便，便执意挂冠而去。传说中的吴先生极严厉，据说脸皮再厚的人，吴先生也可以将其骂出眼泪来。一位当年考了状元的学长在他的高三日记里写，为之纪律的时候，只要说一声小二吵什么吵，吴先生来了，顿时鸦雀无声。吴先生的称号也是他给同学规定的，不按此称呼直呼姓名，被他听到的话，有你好看的。高三上了将近一个半学期，文科班原来的数学老师因个人原因调走，杜老师盛邀吴先生就场带我们班。吴先生委屈到文科班教书，在文科班内引起一阵恐慌。对数学向来不争气的文科班年级组长索性告诫诸生备好500毫升的眼泪与尽量多的面纸。不知该算我们运气好还是坏，吴先生从来没有训过我们。吴先生说，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职，他既然不是年级组长，也就不必板起面孔做红脸。但连带他，我们也少听了许多吴先生经典的笑话，少了跟吴先生一起打篮球的福分，少了看吴先生做事的运气，甚至吴先生叫不出我们中许多人的名字。虽然如此，但与许多50来岁的老师一样，吴先生书教得极其严谨，从不等式、复数、极限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一个个专题分得非常清。每一个专题有什么典型题目，用什么方法处理，都用他震撼整个高三走廊的声音讲得清清楚楚。他还有一个著名的面条理论，不管浇头怎么变，面还是面。虽然高考的出题方式千变万化，但考的知识点实质上都是这些，方法也就这几种。偶尔他也会感叹一句，教你们的时间太短了，应该给你们复习3遍的，现在只能1遍了。其实这1遍已经让我的数学提高了15分左右的水平。吴先生每天都要发一张练习卷，周末还要加一张综合练习，但吴先生的练习卷从没有从其他教科书或者参考书上直接复印的，而是他从诸多参考书上剪刀加浆糊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做的每一道题都是吴先生做过觉得有价值再选取的。我记得4月初的某天，我经过食堂，当时不是吃饭的时间，空荡荡的大食堂回荡着麻雀的叫声，整个食堂只有吴先生一个人坐在一张桌子前，低头专注地粘着一条条剪下的题目。那是天气乍暖还寒，一阵风吹来，只见吴先生稀疏的头发在微微地摇曳。当时我觉得在食堂巨大的空间中的这几根曲线有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最后一节课，我冒着被吴先生批评的风险带上了照相机，为的是拍下最后一版用一条条直线割得整整齐齐的吴氏板书。吴先生依然是那样专注地讲课，最后一道题讲完，下课铃刚好响了。吴先生写完板书转过身来，挥动他的右手，底气雄浑地说，祝大家高考成功，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回想起他常说的，你们做不出的题，其他中学的人绝大多数也做不出。我忽然意识到，这半个多学期来，他一直在带给我们的一样东西，自信。初看之下，严老师是那种很普通的英文老师，40多岁的年纪，发型是中年知识分子常梳的那种，衣着也没有很跳的色彩。严老师姓严，但是不狠，说起话来和和气气。说到高考英语，诸生心中都颇有点忐忑。我们学校考托福、GRE 成绩骄人，但大家常常看不起的高考英语却时不时阴沟翻船，非但没有势如破竹，平均分第一还屡屡被其他学校拿去，与打遍上海无敌手的高考数学不可同日而语。严老师是第一次教高三，常常称要与我们共同摸索，复习方法似乎平淡无奇，先上完统编教材，然后就是一套一套的做题评讲。我记得有超过50%的英语课听到的第一句话是，今天我们再做一套卷子，做卷子不可以倒江湖，因为严老师有一点极恐怖，抽几个同学问做错了几题，在全班众目睽睽之下，要是错的比别人多，岂不是很没面子？当然，你可以用一句一塌糊涂来搪塞，但用的多了，你的形象就全毁了。高三开始的时候，英语是我最差的一门课。那时候我考130分，严老师会在全班表扬我。高三快结束的时候，英语是我最好的一门课。那时候我考得再高，严老师也不表扬我，只跟我妈说。高考考英语前，严老师问我前一天数学考得怎么样，我说一道大题错了最后一小步，大概可以考140来分。严老师只点点头说了句，还可以，不过那样满分没有了。几分钟前还不可一世的我，顿时气焰全消。高考成绩揭晓，我们的英语成绩一览众山小。我翻翻当年自己诚惶诚恐手抄的整整100页英语错题解析集，再回想起这一年来严老师的无招胜有招，我想自信满满的我们也许正需要一位如严老师这样的人，看来平平淡淡，底下丝毫不松，既增功力更能败虚火。3+1，我选的是历史，历史老师也姓陆，常常说我是他的本家。陆老师60岁，带我们这一年，他本应退休，但他说他教了我们6年历史，高三不教，他不放心，所以在收山之年又重出江湖。我们学校文科班选历史的总是多于选政治的，多半是由于陆老师的原因。我们那年历史班更是人满为患，竟有50-60人选历史。开学3周，隔壁物理班有位老兄找到陆老师，要求改选历史。陆老师带他看看历史班如何挤在40座的教室上课后回绝了他。历史班同学因此在半周之后走路时头部提高3公分。陆老师浓眉大眼，自称当年是翩翩一少年，曾引起全班掌声。陆老师唱的一口好京剧，却从来不肯轻易来一嗓子。陆老师曾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后来不知何故挂印。陆老师曾是高三年级组长，如今却只管教学不问俗务。陆老师的过去该是很辉煌的吧，陆老师的现在却又是这么冲淡，也许正是如此吧。陆老师的历史课也多了阅尽人生沧桑的理性，少了直斥是非的武断。记得最清楚的是陆老师讲的隋炀帝时说过的一句话，历史人物没有好与坏，只有推动或是阻碍历史的发展。高三的课少，时间紧，老师大多是一言堂。 陆老师上课却是极民主的，他所讲的任何东西你若是不同意，可以立刻举手提出，把书上支持你观点的材料拿给他看，只要是正确的他立刻当面承认，还会表扬你。一位60岁的老先生当着50-60人承认自己输给一个不满20的小孩，还发自内心的表扬他，这确实要有一点大度。也正因为如此，历史课是我高三参与性最强的一门课，即使是讲卷子，我也会抱着3本各100多页的历史书，从1楼跑到4楼去上历史课，为的是和陆老师讨论获胜时的片刻得意。最后说说年级组长全老师，其实他最大，最后写他是因为不熟悉。全老师教化学，没有给我上过课，只是在开年级大会时听过他发言。我对他多少有点陌生，只记得他的冷面幽默，常常在训我们的时候突然冒出，令我们的情绪成一次云霄飞车。比如有一次他在说我们迟到，声色俱厉地说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以后谈朋友的时候你们也迟到，你们拿了花赶到那里人家早就跑掉了，然后面孔板着扭头出门，留下一教室的哄堂大笑。然而全老师毕竟还是影响过我的，虽然在高三的最后，那是高考前最后的一次年级大会，全老师用一反常态的慷慨激昂说，做好你们的准备，把结果交给老天爷去决定。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正是我想要的一句话，不错，既然我付出了1年的心血，我的学校是沪上数一数二的，我做好了一切赢的铺垫，那么对于结果我又何必去多考虑呢？我以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而且有时也很贪玩，然而我幸运地遇到一些令我受益匪浅的老师，他们常常恰到好处地扶我一把，令我偶尔也可有些得意的资本。尤其是在高三这一年，几位先生的敬业与自信至今仍是萦绕于心不能忘却的，这里继续的就是其中的几位，而与我有益的恩师远不止此数。希望借这篇小文章表达一点对老师的谢意，这是惶恐做不做得到。